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啊，咱今日一波要用撒母尼记上十七章的内容，甲大家来做勉励。
下午要以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的内容作为互相的勉励。
啊，咱请翻开撒母尼记上十七章。
我们请翻开撒母耳记上十七章。
啊，伫古约356页。
在旧约圣经356面。
啊，这个故事啊，自细汉囡仔也无啥捌代志，就听过这个故事了。
这个从小孩子还不太懂事的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
啊，就是大卫杀死哥利亚的故事。
就是大卫杀死哥利亚的故事。
啊，这个故事我想嘛，无需要我去做真侪说明。
那这个故事，我想我也不需要再做特别的说明。
啊，大基要啊，各家主头啊，真紧的，咱各家看过看做一遍。
那我们很快的从头到尾再把它看一次。
啊，这里十七章是讲到一个战役。
十七章说了一个战役
啊，就是以拉谷的战役。
就是以拉谷的战役。
因为在十七章的这里打开始第一章到第三章遐。
在十七章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地方
啊，非利士人要跟以色列人来修正。
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要打仗
啊，结果以色列人因的组织在以拉谷迄个所在安营。
那以色列人聚集在以拉谷的地方扎营
啊，迄是一个溪谷，
这是一个溪谷
啊，两边有较高的高山，
那两旁有比较高的高山
啊，所以以色列百姓甲非利士人就是这个用这个谷做一个交界。啊，伫两边伫遐咧对立，
所以就以这个谷当做一个界限，两边对峙。
啊，结果这当中非利士人出来一个勇士叫做哥利亚。
这个时候，非利士出了一个勇士叫做哥利亚。
啊，出来向这个以色列人来挑战。
那出来和以色列人挑战。
啊，希望以色列人快点出一个人来甲伊啊做单挑。
希望以色列人也出一个勇士跟他单挑。
结果扫罗甲以色列众人听到这个哥利亚所讲话，佮看到伊遐尼大汉，拢惊到。
那以色列人看到这个战士这么高大，就吓到了。
啊，如参像这种情形啊，逐天一日啊咧重演。
那像这样的情形，每天都在重演。
啊，十七章十六节遐安尼写着。
在十七章十六节这边说到。
啊，因早暗拢出来徛着。
他们早晚都这样站着
啊，两边的士兵早晚拢出来徛着。
两边的士兵早晚都出来对峙。在二十一节也写到，
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拢排列队伍，彼此三队。
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排列队伍，彼此相对。
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四十天。
这样的情况维持了四十天
啊，一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啊，这个大卫的爸爸亚西叫伊。啊，去这个战场摕一挂食物，去战场给伊的哥哥。
这个大卫的父亲耶西，请他带一些食物去战场给他的兄长。
因为有三个阿兄在对扫罗在修正。
因为他有三个哥哥在跟着扫罗在打仗。
啊，伊希望讲吼，快点摕一挂食物去，啊，炸一封批回来，知影伊的平安。
那是不是可以带一些东西过去，顺便看他们是否平安？
啊，结果当大卫去到战场的时阵，
不过当大卫到了战场的时候，
啊，听到哥利亚。讲这种狂妄的话，
听到哥利亚说了狂妄的话，
啊，伊怎向扫罗啊，该等于讲家己哈来向扫罗请命，
那就自己向扫罗请命
啊，讲伊愿意去甲哥利亚来修正，
说他愿意和哥利亚来单挑
啊，结果扫罗想讲啊，你年纪才细汉，那有法度甲这个啊大勇士来修正。
那扫罗想说，你年纪这么轻，怎么跟这大勇士来相争呢？
啊，结果大卫大概讲，伊以前咧望样的时阵，就已经把个筛啊，哦，个熊已经吼，有这个争斗过。
那大卫说，他在牧羊的时候就曾经跟狮子和熊来争斗过了。
啊，这当中扫罗大概祝福。
那这个时候扫罗就祝福他。
啊，三十七节遐安尼写着。
在三十七节这样写到，
该讲你能去吧。
说你可以去吧。
耶和华的甲你同在。
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讲完以后，扫罗把伊的战袍要甲揢伫大卫身躯顶，叫伊穿出去。
说完之后，把自己的战袍放在大卫身上，希望他可以穿出去。
啊，结果这个战袍因为伤重。
那因为这个战袍实在太重了。
因为扫罗算讲这个身材嘛，真高。
因为扫罗的身材也是很高大。
大卫迄当阵也是一个囡仔。
大卫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小孩子。
啊、所以战袍穿了以后，战甲穿了之后，我都惊咯。
所以战甲穿上去之后，反而不能走路。
啊，伊无穿习惯哈。
他没有穿习惯。
啊，所以伫十七章四十节下就写着。
所以在十七章四十节这边说到，
写着讲伊的哦，这个手中敢那提着拐啊。
说他手中拿着杖
啊，然后去溪中捡五块金骨的石头，
去溪里挑了五块光滑的石子
啊，然后就去迎战那个腓尼基人。
后来就去迎战腓尼基人
啊。大卫跟这个腓尼基人哥利亚在对话的时阵，
大卫跟腓尼基人哥利亚在对话的时候
啊，讲了一句真有名的话啊。
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就是下第四十五节，
就是记载在四十五节。
讲你来攻击，我是带着刀、甲枪、甲弓箭啊来攻击啊，来教我修正。
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
结果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耶和华的名。
但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啊！所以这个大卫伊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怎啊？哦，将这个石头刻在基弦内面，
所以大卫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将石头放在基弦里面
啊。结果石头啊，这个刚才用一块石头，就把哥利亚打死，
就用一颗石头就把哥利亚打死了
啊。打死以后，当然腓尼基人因了溃败，
打死哥利亚之后，腓尼基人就溃败
啊。然后这个扫罗的感觉真好奇啊，
然后扫罗就非常的好奇
啊，就开始问伊的这个。也是一个真有名的元帅，叫做阿尼尼，
就问了他一个非常有名的元帅，叫做亚尼尔
。
亚尼尔
啊，然后问讲，哎，少年人是谁？
就说这个年轻人是谁？
啊，这个少年人大卫，伊就去到扫罗的面头前。
那这少年人大卫就到了扫罗面前
啊，改自我介绍，
就自我介绍，
就是咱黑板上位置的题目，
就是我们黑板写的最后一个题目，
讲我就是伯利恒人亚西的子。
说我是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
哦，这段故事就是咱今日播要甲大家来做分享的内容啊。
这段故事是我们下午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以色列人加腓尼基人两个军队伫以列国的两边对立。
以色列人和腓尼基人两个队伍在以拉谷两边对峙。
啊，如此隆重四十美金啊。
如此总共四十天。
但是，逐天拢出来去收兵，出来去收兵。
但是每天都出来又收兵，出来又收兵
啊！好亲像逐天拢在做同款的代志啊，
就似乎每天都在做相同的事情。
但是也是逐天在做，
但是还是每天这样做
啊！因这个动作，予咱看到这个，咱感觉真侪人其实咱的人生概念是同款的。
那这样的动作就好比我们很多人的每天的过的生活也是这样子
啊！逐天做同款的代志，
每天做一样的事情，
时常面对同款的问题。
时常面对相同的问题，
但是都无法度解决的，
但是都没有办法解决。
好亲像以色列人甲腓尼基人对立同款，
就好比以色列人跟腓尼基人对峙一样
啊，无出来排阵阁袂使，
不出来排阵也不行，
但是出来阁无法度解决，
但是出来了又不能解决问题。
你看到哥利亚遐尼高大，
看到哥利亚这么高大
啊，所以逐天一直做反复同款的代志，
所以每天都在做相同反复的工作。
所以我们敢可以用无奈人生来形容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只能以无奈的人生来形容这样的事情
啊。每日遇到同样的问题，
每天遇到相同的问题，
每日都无法度解决，
每天都没有办法解决，
每日就是要过着同样的日子，
但每天还是必须过着相同的日子
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用这个故事来看说，我们人要怎么对这个中间来脱离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以这个故事来看，人如何从这样的环境脱离出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对大卫台西哥利亚这个故事面顶来看到一些给我们的这个鼓励？
是否可以从大卫杀死哥利亚这个故事来得到一些自我的鼓励呢？
我们先来说第一行。
我们先来说第一点，
在这个故事里面说到三位战士啊。
在这个故事里面提到了三位战士：
哥利亚、
哥利亚、
扫罗、
扫罗
跟大卫，
还有大卫。
之所以能称作战士，
之所以可以称为战士，
表示说他们都有某一种程度，
表示他们都有某一种程度。
但是在这个故事的结论，
不过在这个故事的结论
啊，我们知道这三位战士哪一个才是真正得胜。
我们知道这三个战士哪一个是真正得胜，
所以这个得胜者一定有某一些他的特质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所以这个得胜者必定有一些特质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我们先看第一个战士哥利亚。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战士哥利亚。
哥利亚一出来的时阵啊，圣经对他的描写。
哥利亚出来的时候，圣经对他的描写。
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的第四节。
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的第四节。
身高六丈零一虎口。
身高六轴零一虎口。
啊，一丈，那用 一般圣经里面公定的这个行程来讲，差不多44.4公分。
这个一轴以圣经的那个来算的话，是44.4公分。
一个虎口差不多半丢。
那一个虎口大概是半轴
啊，就差不多22.2公分
了。大概就是22.2公分。
所以这个人的身高拢总有6.5丢。
所以这个人的身高总共有6.5轴
啊。那个换作咱今麦诶，这个公分来算，
如果换成我们常用的公分来算，
差不多288公分
了。大概是288公分，
差不多被3公尺管
了。将近3公尺高。
啊、这比咱目前咧拍 NBA 所有遐常人拢比更加管。
这比我们现在打 NBA 所有的常人都还要高
啊！所以一出来是非常的眼目。
所以一出来是非常的醒目
啊，然后一个穿着一个真重的这个铁甲，
后来他又穿了一个非常重的战甲
啊，戴着头盔，
戴着头盔，
所以伊的出现，让咱看到讲有真好的条件，修整的条件。
所以他的出现让我们看到非常好的战斗条件，
身材好，
身材好，
配备嘛好，
配备又好
啊，而且一个真好恭维啊。
而且他又很会说话，
伊不是一个莽夫啊，
他不是一个莽夫。
咱若看伊中间咧向以色列人挑战所讲的话内容，
如果我们看他和以色列人挑战的时候说的内容
啊，伊是略有些口才啊，
他还是略有一些口才，
但是真可惜一项代志，
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就是伫个目睭中间无神。
就是在他的眼中没有神，
所以这是他失败最大的原因。
所以这是他失败最大的原因。
第二个战士扫罗，
第二个战士扫罗，
扫罗身材也不差，
扫罗的身材也不差。
当初是撒母耳在拣选他的时候，
当初撒母耳在拣选他的时候，
他身材高过别人一颗头，
说他的身高高过别人一颗头。
在撒母耳记上这14章那才记载的，
在撒母耳记上14章这边记载
啊，14章47节下才记载的，
在14章44节这边记载
哦，写着扫罗有真侪真英勇的战士啊，
说扫罗有很多勇猛的战士
啊，一拍百项，拍百项，拍百项。
他曾经打败过什么人？
但是才过不多久，
但是才没有过多久
啊，一听到哥利亚出来挑战的时阵，
当他听到哥利亚出来挑战的时候
啊，17章11节下就写着。
在17章11节就说到，
扫罗跟以色列众人拢真惊吓。
扫罗和以色列众人都非常的惊慌
啊，好亲像一张是一个真成功的人，
好像他昨天是一个成功的人，
但是伊今日却是变成一个好像无力量一个战士啊。
但今天好像成了一个没有力量的战士。
为什么伊有一个这么大的转变？
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啊，过去一个英勇的战士，今日变成一个这么惊吓一个啊，好像像逃兵同款。
过去是个英勇的战士，今天好像逃兵一样
啊。上主要的是，伊是用伊的目睭来看这个环境。
最主要是他用他的眼睛来看这个环境。
伊看到扫罗的冠，看到哥利亚的冠带。
他看到哥利亚的高大，
伊知影这个哥利亚有真丰富的作战的经验。
他知道这哥利亚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因为伫17章33节遐呢写着。
因为在17章33节说到，
当大卫要去甲哥利亚修正的时阵，
当大卫要去和哥利亚打仗的时候，
伊安怎甲伊讲？
他怎么说呢？
哦，伊讲你袂使去甲这个人修正啊。
他说：“你不能与那非利士人争斗
啊，因为你年纪尚小，
因为你年纪太轻。
而且，佫有一点就是，这个哥利亚伊自细汉就做战士啊。
再来一点是他哥利亚从自幼就是战士，
所以扫罗伊所看到的是真表面这条件啊。
所以扫罗看到的是非常表面的东西
啊，这条件会让人对神失去信心啊。
这些东西会让人对神失去信心
啊。所以伊是一个用目睭来判断环境的人。”
所以他是一个用眼睛来判断环境的人
啊，这个战术是安尼，
这个战士是这样。
所以虽然嘴内底嘛讲一挂有信心的话，
所以虽然他嘴巴也说了一些有信心的话
啊，第17章37节，
在17章37节
啊，扫罗对大卫安尼讲，
这个扫罗对大卫这样说，
讲你会当去吧，
你可以去吧，
耶和华必跟你同在，
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啊。耶和华会去跟大卫同在，
耶和华会和大卫同在。
扫罗祝福耶和华会去跟大卫同在，
扫罗祝福耶和华会与大卫同在。
讲这句话跟真的真心，
说这句话好像很真心。
啊，难道扫罗伊家己拿出去修正，耶和华就袂跟伊同在吗？
难道扫罗自己出去打仗，耶和华不会与他同在吗？
所以可见伊祝福别人讲这话是讲假话啊。
所以可见他说这句话祝福别人是说假的，
或者是讲伊是一个基本上欢迎。
或者是这只是一个基本上的反应。
啊，讲一寡迄种属灵上的咱讲的客套话啊。
说一些属灵上的客套话。
啊，好亲像咱人有当时之间啊，买无意中啊，讲你平安啦、啊，愿神祝福你啦、啊，讲这些话啊。
就好像我们平常也会说一些愿你平安，愿神祝福你这样。
啊，你若替神牺牲奉献，神一定会祝福你啊。
或者是你如果愿意为神牺牲奉献，神就会祝福你。
啊，但是我是不爱牺牲，不爱奉献的。
但是我个人是不想牺牲奉献的。
因为祝福干来临到别人。
因为这个祝福会临到别人。
讲这话就表示讲，伊的行动跟伊所讲的话是无符合的。
所以这句话表示他的言语和他的行动是不符合的。
哦、所以看起来，伊好亲像伊嘛相信神啊。
所以看起来好像他也相信神。
伊嘛想讲耶和华要来跟大卫同在啊。
他也相信耶和华会与大卫同在。
但是伊所相信的这些代志，
但是他所相信的这些事情，
只不过是理论的物件。
不过是个理论的东西，
是知识上的物件，
是知识上的东西。
在伊的生活中间，伊并无正经去体会到这些代志，耶和华跟同在这些代志。
在他生活上，他并没有体会到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件事情。
哎，这个做法跟大卫就有很大的差别了。
那这个做法和大卫就有很大的差别。
第三个战士是大卫啊。
第三个战士是大卫。
这个故事中间呢，
在这个故事当中，
那你看到大卫其实伊这张出现，伊所有的物质上的条件是足歹足歹。
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这个故事的出现，物质上的条件是非常的不好。
伊无扫罗的冠带啊，
他没有扫罗的高大，
伊嘛无哥利亚的力量啊，
他也没有哥利亚的力量
啊。那哪个向后边来看以后的故事？
我们如果再往后看以后的故事，
伊嘛无亲像扫罗门王遐尼有智慧啊，
他也不像扫罗门王这么有智慧、
啊。那是要排上安怎上安怎上安怎，这里面名单里面无大卫这个人啊。
如果是要排最怎么样的话，在名单里面没有大卫这个人。
上官大嘛，不是伊；上烂嘛，不是伊；上聪明嘛，不是伊啊。
最高大、最有力气和最聪明的都不是他。
但是想到也当的金子正亚明殿都当得胜。
那为什么他在许多的战役上都可以得胜呢？
啊，就是伊把酒看到所该看，
就是他的眼睛看了所该看的东西。
伊把酒看到啥？
他的眼睛看了什么？
啊，咱看十七章。
我们看十七章。
十七章二十六节。
十七章二十六节
啊。十七章二十六节，
十七章二十六节，
大卫伊安尼讲，伊听到非利士人来挑战的时阵，伊安尼讲。
大卫听到非利士人挑战的时候，他这么说。
伊讲这里无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向敬人敢向应神神的军队来骂阵吗？
说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
同款一个军队。
同样的一群军队，
在扫罗的眼中是一个条件不足、无法度去阵营的军队。
在扫罗的眼中是一个条件不足、没有办法争斗的军队。
但是在大卫眼中是应神神的军队。
但在大卫眼中是永生神的军队。
啊，这是大卫一目睭所看到。
这是大卫眼睛所看到的。
啊，咱去看十七章。
我们再看十七章
啊，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
啊，三十四节。
三十四节。
三十四节开始，大卫伊甲扫罗安尼讲。
在三十四节，大卫跟扫罗这样说：“
讲伊以前咧牧羊的时阵，哈，有当时有狮啊来，有当时有熊来啊。
说他在牧羊的时候，有时候有狮子，有时候有熊
啊，来给这羊羔夹去啊，
把他的羊羔叼走一只
啊，然后伊就去甲叫，
然后他就去打他
啊。咱看这个三十七节，
我们看到三十七节
啊，三十六节，
三十六节，
三十六节，列伯人捌拍死狮啊，甲熊。”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应神神的军队骂阵，也的确亲像狮啊、甲熊一般。哥利亚在大卫眼中是啥物货？
哥利亚在大卫眼中是什么呢？
狮啊、甲熊，
是狮子和熊。
那若看到加索下这两个动物，
如果我们看到这边所描写这两种动物，
咱真紧的去联想到但以理书。
我们可以马上联想到但以理书。
但以理书内底描写到。未来啊，以但以理迄个世界未来一挂世界强国的时阵，
在但以理书描写未来的世界强国的时候，
哦，也讲到真侪世界真强大这个国家，
会提到许多世上强大的国家。
但是这强大的国家在但以理的眼光，不过亲像狮啊，亲像熊，亲像马，加野兽而已啊。
不过这些强大的国家在但以理的眼中，就好像熊，好像狮子，好像豹一样
啊。所以一看到的。跟扫罗所看到完全是不同款的物件，
所以他所看见的和扫罗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啊，今天咱伫世界上有真侪国家，也是真侪人，伫人的眼中看起来是不可一世。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或是人，在我们一般人眼中看起来是不可一世的。
威威景，也是一挂世界强国。
是一些伟人或者是世上的强国。
但是总讲这些人，还是这些国家，伊那是无来敬畏神。
不过这些人或这些国家如果没有来敬畏神，
其实在神的眼中，因只不过是一头野兽而已啊。
在神的眼中，不过是一头野兽而已
啊。这是基督徒看世界，跟一般人看世界不同。
这是基督徒看世界和一般人看世界不同的地方。
因为大卫有安尼正确的眼光，
因为大卫有这个正确的眼光，
佮加上伊的信心的这个实际，
再加上他信心的实践。
咱看三十七节，
我们看到三十七节，
大卫有个讲，耶和华救我脱离撒亚佮险的脚，也的确救我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手。啊，咱伫中文家看袂到这个文化的施舍。
我们在这地方没有看办法看到文法的
实事啊，
实事
啊，那用英语圣经来看的真清楚啊。
如果是用英文圣经看，就非常的清楚。
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啊，
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
这救是用过去的，
这个救是用过去式
啊。下面伊的确个救我，迄个救是用未来。
那他也必救我的救是用未来。
大卫信心是从过去。甲未来用一条线来牵起来。
大卫的信心是以过去和未来用一条线牵起来。
因为有过去，
因为有过去，
所以才有未来，
所以才有未来。
因为未来买个假做过去，
因为未来也可能成为过去。
永远有无尽的未来，
永远有无止境的未来。
信心就是这中间用一条线来牵起来。
信心就是在这中间用一条线牵起来。
因为咱有以前的经验，
因为我们有过去的经验。
知道神以前捌帮助过咱。
知道神曾经帮助我们，
知道神是我们在患难中的避难所，
知道神是我们患难中的避难所，
所以在未来我们可以拿以前的经验来做我们未来一个操练的时候的一个信心，
所以我们可以过去的经验在未来的操练当作我们的一个信心。
大卫有实际的信心，
大卫有实际的信心，
不是只用嘴说，
不是光用嘴巴说，
不是一个理论的东西，
不是一个理论的东西，
在生活中间他确确实实去体会到神，
在生活当中他确确实实体会到神，
所以他能用这款的理论来推论，
所以他可以用这样的理论来推论，
因为怎样所以怎样，
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
因为过去怎样所以未来一定会怎样，
因为过去怎样所以未来一定会怎么样。
这个信心是扫罗所无的，
这个信心是扫罗所没有的，
所以可以在战场面前得胜，
所以他可以在战场上得胜
啊。这三个战士，
这三个战士，
哥利亚挖靠伊的才能，
哥利亚依靠他的才能，
扫罗伊无真正信心，
扫罗没有真正的信心
啊。但是大卫确实有正确的眼光，
但大卫确实有正确的眼光，
所以哥利亚死在一个婴儿手头顶，
所以哥利亚死在一个小孩子手上，
扫罗在这个阵营面顶得到真大的见效。
那扫罗在这场战役得到很大的羞耻
啊，因为这个大卫阵营以后，人讲大卫啊，台西万万，扫罗台西千千，大卫台西万万了。
因为在这个战役之后，大家都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啊，唯有大卫在这个阵营中间得到上大的光荣啊。
只有大卫在这场战争中得到最大的光荣，
不是干他个人的光荣，
不是他个人的光荣，
伊嘛获神的荣耀得到啊，这个保禄啊。
他也让神的荣耀得到赞美
啊嘛，因为这个阵营和百姓开始来。这个爱戴大卫啊，
也让这个也因为这场战役让百姓开始爱戴大卫
啊。当时伊嘛为着国家来解决一项大问题啊，
他也为了国家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咱再来看第二项，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啊。大卫在这个中间啊，这个得胜的原因，
大卫在这当中得胜的原因，
除了咱头头讲过有正确眼光以外，
除了我们刚才所说他有正确的眼光之外
啊，咱个从这个问题个做较深入的研究，
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做一个深入的研究。
所有诶，人咧做代志的时阵，
所有的人在做事情的时候
啊，动机是伊能成功甲失败上主要原因。
动机是他可以成功或失败最主要的原因。
当一个人做一项代志，当开始的动机那是错误。
当一个人做事情一开始的动机是错误的，
就算讲有短暂真光彩表演的成功，
就算他有短暂光彩的成功
啊，伊只真紧这个光环卖消失去。
那很快的，这个光环也会消失。
大卫在这个阵营中间，伊上好，予咱看到的动机是啥物事？
大卫在这场战役中最好的动机是什么？
啊，咱看17章26节。
我们看17章26节，
26节。啊，咱头老板读过几节了？
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这一节了。
第一， 一将这个战争看作是神的战争。
第一点，他把这个战争看成是神的战争。
啊，再来，咱个继续看，十七章四十六节。
我们再来看十七章的四十节。
四十六节。四十六节后半段安尼写着。
在四十六节的后半段这样说：
要让普天下的人拢知道以色列中间有神。
要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四十七节，
在四十七节，
如果要让这些众人知道耶和华给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
要让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用刀用枪。
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
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
大卫的动机是安尼。
大卫的动机是这样。
这场的战争，伊是咧为耶和华战争。
这场战争是为了耶和华而战。
这个动机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
这个动机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
要让天下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
要让天下的人都认识耶和华。
有当时咱咧做代志，
有时候我们在做事情
啊，咧做属灵的战争，
在做属灵的战争
啊。有当时咱咧好亲像是咧为神的战争，
好像我们有时候是在为了神的战争
啊。但是有当时这个背后确实有真侪个人的这个私心。
不过在这个事情的背后有许多个人的私心
啊。但有当时也看到讲一挂教会啊，一个团体里面，有当时有一挂纷争。
我们常常看到教会或是团契里面有许多纷争，
啊，是讲一挂无爽快代志，
或者是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其实这个中间上主要原因，就是这中间的人在战争，不是为了神啊。
这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其中的人在战争，不是为了神
啊，时常为了家己的私心。
时常是为了自己的私心，
啊，为了家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会让这个战争变作是不单纯的，
所以让这场战争变得不单纯。
总共就是动机不健康。
总归一句话，就是动机不正确。
所以虽然做真侪工，哈，好亲像战争战真侪场共款。
所以做了很多的圣工，就好比做了打了很多的战争，
但是却无法度让神得到荣耀。
但是却没有办法让神得到荣耀。
咱看大卫一自头到尾。伊个一个观念就是，这是神的战争，我做这个战争为了是要荣耀神啊。
我们看大卫从头到尾的观念都是，这个战争是为了神，
所以伊无真侪伊个人的意念伫这个中间啊。
所以他没有很多个人的意念在里面。
当然，伊有伊做这个人所爱尽的基本的本分，这个问题咱等一下再讲。
当然，他有作为一个人必须要尽的本分在里面，这我们等会会说
啊。但是，伊基本上伊的心态是要挖靠神来做这些代志啊。
但基本上，他的心态是要依靠神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伊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咱看伊一个表现，得当看得出来。
所以，他有个正确的观念，我们从他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大卫去到战场的时阵，
当大卫到了战场的时候，
才发生一件代志。
这边发生了一件事情。
啊，第十七章二十八节遐写着。
在十七章的二十八节写到，
大卫咧甲边仔人询问讲啊，甲这个非利士人啊修正的情形啊。
这大卫在问旁边的人和非利士人打仗的情况。
啊，伊这个阿兄伊利亚听到。
他的哥哥以利亚听到了。
啊，伊向大卫发怒。
他就向大卫发怒，
讲你来遮创啥？
说你下来做什么呢？
啊，迄旷野遐几只羊你交托谁？
那旷野的羊你交托了谁呢？
啊，我知道你是骄傲呀。
我知道你是骄傲的。
你心内恶意啊。
你心里的恶意。
你是要来看这个战争啊？
你是想要下来看这个战争？
啊，大卫该回答嘛。
这大卫就回答说：
我做啥？我做了啥物代志？我来干无缘故吗？
我做了什么事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
啊，大卫伊就离开转向别人。
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
咱头讲大卫伫这个战场面，伫这场战役内面，伊的动机是真健康。
我们刚才说，大卫在这场战争的动机是很正确的
啊，伊无为着个人，
他没有为了他个人
啊。当然，咱安尼讲是有原因、有根据的。
当然，我们这样说是有原因，是有根据的。
这个人有安尼行为，何人来解释？表示讲，伊伫其他方面一定有某一挂原因，用来验证安尼讲是对的啊。
会被别人这样说，比如他在某些事情的反应印证他别人说是对的。
伊阿兄看伊的兄弟来到这个阵地，
他的哥哥看到他的弟弟来到战场上。
听讲的话，就知伊心肝在咧想啥。
听他说的话，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伊会去骂大卫讲：“我知道你是骄傲的。”
他会骂大卫说：“我知道你心里骄傲。”
其实一个真骄傲的人，才会看别人是骄傲的。
其实一个骄傲的人，才会看别人也骄傲。
伊阿兄有伊的自尊心嘛？
他的哥哥有他的自尊心，
想讲 我的小弟拿来遮，看到我逐工安尼前阵跑出去，啊，高里啊拢唔敢降阵。啊，我这个小弟好亲像要去甲伊挑战，伊安尼一定感觉真无面子嘛。
那哥哥想说，如果被我弟弟看到，说每天都穿着战袍出去又没事回来的话，一定很没有面子。
我甲赶走，你卖来遮看吼，无到时看到我闹亏这边啦。
那想说把他赶走，免得你看到我丢脸的一面。
有伊的尊严吗？
他有他的尊严，
有伊骄傲的尊严吗？
他有他骄傲的尊严。
所以咧，大卫讲，你这个骄傲的人，你心存恶意来这边冲啥？
所以才会骂大卫说，你这个骄傲的人，心存恶意来这边做什么？
要阻挡大卫来做这件代志，
要阻挡大卫做这件事情。
咱有当时会看到伫教会内面，哦，这里有当时一个真大一个圣工。
我们有时候会在这里面看到一个很大的圣工啊，
其实往往。在很多圣工面顶，上大阻挡力不是来自别人，却是咱家己上亲爱兄弟姊妹。
往往在圣工上最大的阻碍，不是来自别人，而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啊，这咱时常真侪人拢安尼一个感触。
是，时常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触。
这是因为人的私心嘛？
这是因为人的私心。
啊，我都看啊，看起来好像能力比咱较歹的人，结果做出比咱较好的成果出来。
没有办法接受能力比我们差的人做出来的成果反而比我们更好。
哦，当然这是一方面。
哦，当然这是一方面。
这是大卫阿兄这方面。
这是大卫的哥哥这方面。
但是对大卫本身来讲，
但是以大卫本身来说，
一个动机正确的人，伊会安怎来面对安尼一个阻挡人？
一个动机正确的人会如何面对这样的阻挡？
总共伊阿兄那个大卫讲，你来叫送啥？你回去吧。
如果他的哥哥说，你来这边做什么？你回去吧。
大卫回去，
大卫就回去了。
哥利亚。就没人给他抬死了，
那哥利亚就没有人把他杀死。
后面以色列的历史就都整个都改写，
那后面以色列的历史就改写。
但是大卫有正确的观念，
但大卫有正确的观念，
他说一句话，
他说这句话，
我来敢没缘故吗？
我来岂没有缘故吗？
大卫他知道他来是要做什么，
大卫知道他来是要做什么。
这当中大卫已经是给撒母尼高他做王了，
这个时候大卫已经被撒母尔高立为王了。
撒母尼记上十六章第六节遐，
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六节这边，
哦，这已经撒母尼高大卫要代替扫罗王啊。
这时候撒母耳已经高大卫要代替扫罗了。
所以十六章十三节遐写着，
所以在十六章十三节这边说到，
对自己起耶和华灵大大感动大卫啊。
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
所以大卫有神的灵跟他同在啊。
所以大卫有神的灵和他同在。
他知道他要做啥？
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
他心里很清楚。
他心里很清楚。
所以这里在属灵面顶，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代志，人有什么款的反应。
所以一个在属灵上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当人家刺激的时阵，是不是回头就走呢？
当别人刺激他的时候，是不是回头就走呢？
他不是这样做。
他不是这样做。
还是讲跟这里刺激的人大声冤家呢？
或者是像这个刺激的人大声的吵架呢？
伊嘛不安尼做，
他也不这样做。
伊就该阿兄讲话讲了以后，伊就离开转向别人。
他和他哥哥说完话之后，就转身向别人。
伊知道神的工作就是安尼做，
他知道神的工作应该如此做。
伊知道伊来这里所在缘故是要创啥？
他知道他来这边的缘故是什么？
所以无需要跟伊阿兄底下冤家啊。
所以没有必要和他的哥哥吵架。
伊嘛无需要跟伊阿兄来多起讲好，你安尼跟我讲，我回头无来转嘛。
也没有和他哥哥赌气说，你既然这样说，我就回家吧。哦，
伊是一个成功的人，
他是一个成功的人，
动机非常健康，
他的动机非常的正确，
所以真正知伊家己要创啥，
所以他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边啊，更加大的阻挡来，
旁边更大的阻挡，
拢无都来阻挡伊啊，
都没有办法阻挡他。
伊还是做伊所该做的代，
他还是做他该做的事情。
哦，所以咱一旦看到讲，哦，这个大卫。以动机的健康在他的行为面上就可以反映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动机的正确在他行为上就可以反映出来。
战争一场的战争其实好像学生一个考试的验收，
这一场的战争好像一个学生考试的验收一样。
我们今天大家都有读过书，
我们大家都读过书，
很多学生在学校，
很多学生在学校，
当我们去参加一个大考之前，
当要参加一个大考之前，
我们敢会不知道我们的同学谁会赢人谁会输人？
我们难道不知道哪个同学会赢我们，哪个同学会输我们吗？
还没去考，我们就知道，那某某人，他这次考一定是有个是班上第一名。
我们还没考之前就可以猜到说，某某人这次考试又是全班第一名。
他每次都第一名嘛。
因为他每次都第一名。
所以那个上尾那个考试只不过是一个验收啊。
所以最后那个考试只不过是验收而已。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
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遇到一个大的战争。
我们今天遇到一个很大的战争。
一个大的挑战。
一个大的挑战。
其实在那个挑战的进程 已经有无数真细测验伫咱身躯顶，来甲咱考试啊。
事实上，在一个这么大的挑战之前，已经有很多的小挑战 在我们身上刺激
我们。所以大卫还未去跟哥利亚修成进前，
所以大卫还没在跟哥利亚战争之前，
刚才看到一样的表现，
只看到他这样表现，
就知道他一定胜利啊，
就知道他一定会胜利
啊。好亲像有的人，伊伫每一场小考面顶拢考真好啊。
就好比有的人在每一场小考上都非常的考得非常的好，
所以咱的目睭不是刚刚看到讲啊，新的环境还是某一项事工面顶，予咱真大一个调整，还是讲向咱有一个真大的试炼啊呢？
所以，我们不是看神在哪一项很重大的事工上有对我们很大的挑战。
咱伫每一个生活细节面顶，咱也是有正确观念，伊都拢不断一直表现出讲，咱未来所要拄到迄大调整，咱是一定成功的。
在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都可以看到神的引导，在大的事情上就可以看到
啊，咱一定是成功的，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哦，咱阁继续来看五粒金骨的石头，
我们再来看五颗光滑的石子。
哦，伫这个战场面顶啊，有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啊，
在这场战争上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啊，就是哥利亚大刀大枪。
就是哥利亚是带刀带枪，
结果大卫去溪中捡五粒金骨的石头。
但是大卫是在溪里捡了五颗光滑的石子，
用其中一粒把哥利亚打死，
用其中的一颗把哥利亚打死了。
在这里中间，我得到一些心得，来这所在跟大家分享。
在这地方，我得到一些心得和大家分享。
大卫想要捡五粒石头。
为什么大卫要捡五颗石头？
哦，圣经内底无写真清楚。
在圣经里面没有写得很清楚。
伊想要买捡四粒，
为什么不捡四粒？
想要买捡六粒，
为什么不捡六粒？
伊想要捡五粒，
为什么就只捡五粒？
啊，在圣经内边无写真清楚。
这圣经里面没有写得很清楚。
当然表示讲这不是真重要。
表示说这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数字并不是真重要。
表示五这个数字不是很重要。
但是，咱当看到讲一捡石头是超过一粒。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捡的石头是超过一颗。
事实上，当大卫和哥利亚在面对面修正的时阵，
事实上，大卫和哥利亚面对面挑战的时候，
一几粒石头就把哥利亚打死了。
他一颗石头就把哥利亚打死了。
所以大卫去溪中也去捡五粒，
但是大卫在溪里面捡了五颗，
表示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战场面顶一粒就能打死哥利亚。
表示他根本不晓得自己用了一颗石头就可以把哥利亚打死。
现在他知道他去溪中捡一粒就可以
了，如果他早知道的话，他捡一颗就好了。
他想要捡五粒，
他为什么要捡五颗？
咱今天有神的灵在咱身躯顶，
今天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
好亲像当时神的灵在大卫身躯顶要完成一项工作是同样的，
就好像当时神的灵在大卫身上完成一件事情一
样。我们当时说基督徒要知道神的旨意，
我们常说基督徒要知道神的旨意，
爱挖靠神，
要依靠神。
但是咱人究竟跟神是不同的，
但人究竟和神是不一样的。
神有真深奥的所在，是咱人永远用肉体无法度去体会代志啊。
神有非常深奥的部分，是人用肉体没有办法体会的。
所以咱今日得到神的感动，
所以我们今天得到神的感动。
咱另外爱个加上人的努力啊，
还必须加上人的努力。
所以大卫伊嘛是想讲，我知要来这创啥？
大卫虽然知道自己来这边做什么，
伊嘛充满自信，伊一点能打败哥利亚。
他也充满了自信，自己可以打败哥利亚。
但是伊又完全伊是做一个人应该爱有的一挂准备啊。
他还是进来身为一个人应该要有的准备
啊，嘛是真保守去捡五粒石头啊，
也是很保守的去捡了五颗石头。
不是讲我多你这个啦，我捡一粒啦，那无你死的我死啊。
不是说我就捡一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啊。伊完全嘛是尽伊的力量啊，
他还是尽了他的力量。
所以神的感动甲人的尽力来完成这项代志啊。
所以是神的感动和人的努力来完成了这件事情。
对这五粒石头，那么跟看到另外一项代志。
在这五粒石头里面，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
神有当时来解决一项代志的时阵，
神有时候解决一件事情，
往往是用真简单的方法。真卑微的材料，
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和很卑微的材料。
咱人今天遇到很多困难，总是想说神应该用一个很天大的变化，让咱来这个困难面前得到解决。
我们常想说，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神应该会用一个非常奇特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自古以来，咱看圣经里面很多故事，
但自古以来看到圣经上许多的故事，
神在解决人的困境的时候，
当神要解决人的困境的时候，
有当时用很简单的方法，
总是用最简单的方法，
一粒石头，
一粒石头，
一句话，
一句话，
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
啊，就让这个人的问题得到解决，
就让这个人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所以这个中间是咱对神的信心有够的问题哦。
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对神有没有信心？
神所用的这个材料是非常的卑微啊。
神所用的材料是非常的卑微。
石头完全是唔值钱的物件嘛。
这个石头是完全不值钱的东西。
而且这石头应该是细粒的才对。
而且这个石头应该是小颗的石头。
圣经这是虽然无写着讲金骨的细石头，但是这石头应该是细粒的。
虽然圣经没有强调它是一个小石头，但这石头应该是小的。
因为大卫是要去到溪谷下面去捡石头嘛。
因为大卫是到溪谷里面去捡石头。
石头伫一个河水的顶游，一直连乱。
这个石头从河水的上游一直被弄下来。
啊，大粒的一天伫上游啊。
这个大的都是在上游。
啊，细粒因为卡不掉，一直落啊，这里下游来啊。
那小石头因为卡不住，就一直被冲到下游来。
所以那个下游拢是细粒石头。
所以会到下游的都是小石头。
上逼真的。
最逼真。
上细粒的。
最小颗的，
而且在这个炼的中间已经磨得金金金了，
并且在被磨的时候已经被炼得非常的光滑。
这就是神所要的东西，
这就是神所要的东西
啊！爱把这个石头每个拢松磨掉，
要把这个石头的
棱角
都磨掉
啊，好，将做是一个金贵的石头，神才要用伊啊，
让它成为一个光滑的石头，神才要用它。
咱今仔日那将这个五粒石头，吼，咱个看作是咱人的一支手的五个精彩。
如果我们把五颗石头比喻成人的五个手指头，
咱今天刚刚看到第一条石头，
我们今天看到第一颗石头，
咱把咱这个思考搁刻伫其他迄四条石头，
我们还把我们的思考放在其他四颗石头，
其他四条石头也抗议不？
其他四颗石头会抗议吗？
神啊，你拣选我，想要歪用我？
就说神啊，你为什么选他不选我呢？
啊，你拣选我，想要歪用我？
你选上了我，为什么不用我呢？
刚才要用那第一条去把哥利亚打死，
只用了第一颗就把哥利亚打死了
啊！第一条石头是这五粒石头里面上红光的。
那这第一颗石头是这五颗里面最风光的。
其他四粒本来都伫卡底捡起来，刻伫大卫落底下来底，永远拢是人看袂到。
那其他的四颗本来在溪谷里面被捡起来放到大卫的口袋，还是没有被人家看到。
但是这个故事就是要安尼来写啊！
但故事就是这样写。
神的故事就是要让我们看到，
神的故事要让我们知道，
在他的团体里面，
在他的团体里面，
有的人是要去打前锋的，
有的人是要打前锋的，
有的人是要来做底啊，
有的人是要垫底的。
今天大卫若是跟他捡一粒石头，
要是今天大卫只捡了一颗石头，
那你说他还没去整理的知道他一粒石头就够了，
我们会说他还不知道打仗之前就知道一颗石头就可以
赢了。所以其他四条石头扮演的角色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做人要有我们人所该爱的准备啊。
那其他四颗石头扮演的角色就是让我们知道做人应该要的准备。
这四条石头虽然一波金风跟让我们看到打到哥利亚，
这四颗石头虽然没有被别人看到很风光的打中哥利亚，
但是有它的功能啊，
但是它有它的功能。
今天我们一只手在做工作的时候，
今天我们一只手在做工作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提笔，我们只用魔鬼在在提啊，
譬如说我们拿铅笔只用了几个手指头而已
啊，其他那在不说啊，你怎么写字都不用到我，
那其他手指头没有说为什么你写字都不用
我？啊，难道我们大概写字用五支精彩做会提的写字吗？
难道我们写字的时候五支手指头都要用到吗？
做任何工作用五支精彩拢永远拢是同款吗？
我们做事情都一定要五根手指头一起用吗？
无啊，有的可能在边啊先休困啊，
有的可能在旁边休息而已。
有的可能在边啊在做平衡的功能啊，
有的可能在做平衡的工作。
所以在神的教会里面，
啊，
干那有分啊工作的种类啊。
有分工作的种类，
甲适合不适合，
很适合不适合
啊，无咧分比真了，
没有再分卑贱，
无咧分讲你较光彩，我较无光彩，
没有分你比较光彩，我比较不光彩。
第十七章四十节加个下的，
在十七章四十节这边说到，
伊伫这个溪中拣选挑选了五粒金贵的石头，
他在溪里。挑了五颗光滑的石子，
所以可见大卫去到这个溪中时，不是装到遐五粒米咧，揢咧随走哦。
可见大卫在溪里面不是一把抓了五颗就走了，
伊是有拣的哦，
他是有选的，
有挑选哦，
有挑选。
耶稣要选门徒，嘛是挑选呢、啊。
耶稣要选门徒也是挑选，
是安怎？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人适合，有的人不适合。
因为有的人适合，有的人不适合。
大卫伊认为这五粒石头是伊认为是适合。
大卫认为这五颗石头是他认为适合的，
所以他是会晓拣选的人啊。
所以他是会拣选的人。
当扫罗把他的战甲放在身躯顶的时阵，
当扫罗把自己的战甲放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穿了我都惊了啊，
他穿上就没办法走路了，
所以只好把战甲给脱下来。
所以只好把战甲脱下来，
挑选他平常时最拿手的方法，
挑选他平常最拿手的方法。
所以一堆扫罗把战甲放在他身躯顶的时阵，他就开始在做挑选了。
所以自从扫罗把战甲放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开始做挑选
啊，他挑选最适合他的，
他挑选最适合自己的。
我们今天在教会还是圣经面前，
我们今天在教会圣经上面，
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属灵的伟人，
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属灵的伟人，
或是一些灵修非常好做很大圣工的前辈，
或者是灵修非常好做了很大圣工的前辈。
我们现在会把它当作是我们一个模仿的对象，
我们可能会当作这是我们模仿的对象。
但是我们在模仿这些人的时候，
不过我们在模仿这些人的时候
啊，我们是模仿他的精神，
我们是模仿他的精神，
做工的精神，
做工的精神，
不是做工工是因为那个工，
不是做一样的工。
我们说扫罗的战甲好吗？
我们说扫罗的战甲好吗？
真好啊，
非常的好，
修正的时候已经保护他的身躯啊，
在打仗的时候可以保护他的身体，
但是他不适合大卫啊，
但他并不适合大卫。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教会里面在做工作，也是说我们一个基督的本分上来说，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教会做工的本分上来说，
有适合我们，
有适合我们
啊。我们在这里面顶的做很轻松，
我们在这上面做会非常的轻松。
我们要把一个很大的战甲，虽然看来它也很好，去挂在我们的身躯顶，
假使我们把一个很大的战甲看起来很好放在自己的身上，
会亲像三十九节那些，
就会像三十九节所说的，
大卫不用走了，
大卫走不动了，
他算没办法走路了，
他没有办法走路，
因为那个东西不适合他，
因为这个东西不适合他，
所以他要拣选，
所以他必须会
拣选适合他的，
挑选适合他自己的。
他以前在这个野地在牧羊的时候，
他以前在野地牧羊的时候
啊，他就时常用这个机械的摔跤，
他时常用鸡犬来甩石子
啊，因为那羊群有当时走较远，伊爱甲石头弹过，那羊啊得知影得个回来。
因为有时候羊群跑太远，他丢石头，羊就知道要回头。
啊，这是听人讲的以色列那边牧羊的方式了。
听说这是以色列人牧羊的方式
啊，因为因遐嘛无亲像有的所在有牧羊犬啊，
他那边也不像其他地方有牧羊犬
啊，所以因爱靠人啊，
所以他们要靠人。
啊、靠人有当时羊啊真大片走真远边喏。
靠人有时候羊很大片走很远怎么办呢？
啊，伊就用石臼甲石头害将远去啊！嘿，羊看到石头弹来，惊着咧，就知影主人的意思，就回头袂走离开啊！
他就把石头丢过去，羊看到之后就会回头。
咱每一个人伫咱的生活面顶有神所赐咱的因素。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上面有神所赐我们的恩赐。
或者咱是适合穿一个真大的战甲。
也许我们是适合穿很大的战甲。
或者咱只不过是用参大卫机械的石臼。
也许我们也像大卫一样，只是用鸡犬甩石子。
但是神今天既然是做咱每一个人，
但今天神既然造了我们每一位，
在咱身躯顶一定有上适合咱的因素，
在我们身上一定有最适合我们的恩赐
啊！咱照着这来做，
我们照这样去做
啊，就真轻松了，
就非常的轻松。
叫哥利亚死，
来叫哥利亚死。
事实上，并不是那个石头，
并不是那颗石头，
是那个石头背后的那个力量，
是石头背后的那股力量。
石头。它是一个安静的静物，
石头是一个静物，
它出去有这个动力，
它出去有个动力
把哥利亚打死，
把哥利亚打死，
是因为背后那个力量，
是因为背后的力量。
如果没有那个力量，石头我都叫人死了，
假使没有那股力量，石头不可能叫人死。
所以今天让哥利亚死的并不是那个石头，
所以今天叫哥利亚死的并不是那颗石头，
神的力量，
是神的力量。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这个世间的这些不好的事情来作战，
所以我们今天要和世上不好的事情作战
啊！我们今天所挖苦的不是安静的石头，
我们今天所依靠的不是安静的石头，
是要靠神的力量，
是要靠神的力量。
我们想要看伯利恒人亚西家，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
啊，这是扫罗啊叫大卫啊去的时候，那个问说你是谁，大卫他自己的自我介绍，
这个是扫罗叫大卫去的时候问他是谁，他的自我介绍。
伯利恒是这个以色列地的一个粮食的厝，
伯利恒
粮食之家。
伯利恒是以色列的粮食之家
啊。那讲到伯利恒啊，就想到讲这是粮食之家啊。
说到伯利恒就知道是粮食之家、
啊、所以以前路德记的时代伯利恒那个所在的基因人也觉得很奇怪、啊、
所以在路德记的时候伯利恒会饥荒大家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是一个粮食的仓库，
因为它是一个粮食的仓库。
亚西的意思是啥？
耶西的意思是什么？
富足，
是富足。
所以我们从这句话用属灵的角度来看，
所以把这句话用属灵的角度去看，
大卫他怎么介绍自己的？
大卫如何自我介绍呢？
他说他是粮食之家的富足之子，
他是粮食之家富足之子、
哦、他的老爸叫亚西，就是富足的意思。
他的父亲叫耶西，就是富足的意思。
我们想今天一个人在粮食之家富足的家庭大汉的人，
我们看到这个人是在粮食之家富足的人家里长大的小孩、
他应该有很好的条件，
他应该有很好的条件，
所以一定在战场面顶是得胜有余啊，
所以在战场上面一定是得胜有余的。
果然大卫就是这样的人，
果然大卫就是这样的人、
他出生在粮食之家富足人的家里面，
他出生在粮食之家富足人的家里面。
当然我们所说的这是属灵的含义、
当然我们所说的是属灵的含义。
比好家大卫他的家没扫罗他好家，
要比富有的话他们家没有扫罗富有、
但是他在神的恩典面顶是一个富足的人，
但在神的恩典上他是富足的人。
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是在神粮食之家里面，
我们也是在神的粮食之家里面、
约翰一书、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下的，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这边写到、
我们是在神的丰富里面，
我们在神的丰富里面，
我们活在神的丰富里面，
我们活在神的丰富里面。
所以照理来说，在我们的生活上遇到亲像哥利亚那么关待那么可怕的敌人的时候，咱应该是跟大卫同款，得胜有余才对啊。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像哥利亚这么高大巨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得胜有余才对。
今天世界科技，
今天科技的发达
啊，
文明
啊，真济潮流啊，世界潮流，
很多世上的潮流
啊，一直在向咱的教会挑战，
一直向教会挑战。
迄就是咱今天的哥利亚。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哥利亚，
今天的世界哥利亚，
今天世上的哥利亚
啊，我们有当时会臣服在他下面、
我们有时候会臣服在他的下面，
因为看起来实在太伟大了，
因为他看起来实在太伟大了、
这个科技太伟大了，
这科技太伟大，
这个学说实在是太伟大了，
这个学说太伟大
了，让我们一个基督徒失去我们本来对神应该要有的眼光，
让我们基督徒失去对神应该要有的眼光，
去臣服在这个哥利亚下面，
去臣服在哥利亚的下面。
但是我们今天的身份，
但我们今天的身份，
我们是出生在粮食之家富足人的家，
我们是出生于粮食之家富足人的家里面，
我们有神丰丰富富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我们有神丰丰富富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面前应该是要得胜有余才对，
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应该是得胜有余才对。
如果是我们可以我都得胜，
假使我没有办法得胜，
就是我们没去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
就是我没有去认清自己的身份。
大卫认识他的身份，
大卫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将哥利亚看作是野兽，
他把哥利亚看成是野兽，
看作是他以前在野地在修整的野兽，只不过是一处，
把他看成不过是以前野地的野兽而已，
不是该看作是一个伟大的战士、
不是把他看成一个伟大的战士、
大卫所说的他我也是亲像跟熊跟狮修整一样，将他抬死啊，
就说对于他我也是可以把他像狮子和熊一样的打败
啊！咱今天要有亲像大卫的眼光，
我们今天要有像大卫的眼光，
大卫他的认知，
大卫的认知，
大卫他的动机，
大卫的动机，
这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世界什么款文明，亲像哥利亚一般向我们所做的调整，
这样在我们生活上，不论文明或者是科技，像哥利亚一样这么大的挑战，
我们都有办法直接去迎接他，
我们都有办法去迎接他。
神的用最简单的武器，就让我们得胜。
神用最简单的武器，就可以让我们得胜。
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面顶，都要经过亲像哥利亚一般的挑战。
每个人在生活上都要经历像哥利亚这样的挑战。
这是无法避免。
这是没有办法避免。
但是有安尼挑战，对一个基督徒的灵性来讲，是一项好处、好代志。
但是有这样的挑战，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好事情。
那有当时会想讲，上好我的生活面顶，莫拄到哥利亚。
我们常常想说，在我们的生活上不要遇到哥利亚。
但是我们看大卫已经受高作王，
但我们看大卫已经受高作王，
但是受高作王有谁会承认他呢？
但受高作王谁会承认他呢？
他就是要经过跟哥利亚的修正，
他必须经过和哥利亚的战争，
当他 赢过这场战役以后，
当他赢了这场战役之后，
百姓开始敬拜伊，
百姓开始认识他，
百姓开始拥护伊，
百姓开始拥护他。
伊真正伫这场战争以后，才得到百姓敬拜的。
他在这场战争之后，才获得百姓的认同，
得到百姓对伊的能力的肯定啊。
也获得百姓对他能力的肯定，
所以今天并不是讲撒母尼高伊做王啊，伊就是真顺利啊，拢无经过什么啊，什么款的这个挑战，伊就去坐迄个王位啊。
所以并不是今天撒母尔高他做王，他就没有经过任何挑战，就直接当了国王。
今天神拣选咱，
今天神拣选我们，
嘛不是讲拣选你哦，啊你啥代志拢免做，
不是说拣选了你，你什么事都不用做
啊。在咱的灵性的生命面顶，
在我们灵性的生命上面，
咱有缘来接受挑战。
我们依然要接受挑战，
这个挑战要让我们对神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个挑战要让我们对神有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不是只说不怕这个挑战，
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这个挑战，
我们不是说只怕不去怕这个挑战，
我们不是说不畏惧这个挑战而已。
我们而且爱个认为说这个挑战来是我们应该爱很欢喜去接受的，
反而应该认为这个挑战我们应该要欢喜去接受，
甚至对于某一种的期待，
甚至对这挑战有某程度的期待。
经过这个挑战，
因为经过这个挑战
啊，咱的身份会改变，
我们身份会改变。
在这个挑战中间，
在这挑战当中
啊，神不断跟咱同在，
神不断与我们同在。
咱所爱做的，就是跟咱挖苦神。
我们所该做的，就是依靠神，
用神给咱上基本的恩赐，做咱所该做的代志。
让神给我们最基本的恩赐，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啊。下晡正道到这，
下午正道到此
啊，咱做会唱新诗。五百空白首。